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九月六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是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令到香港有限的自由和民主消逝，一国两制崩溃，社会深陷白色恐怖之际，香港政府挥舞国安法大棒整肃和打压政治异己和异议的行为越来越无边际。自由运作几十年，包括香港回归之后，亦都仍然在自由运作的香港支联会星期日召开记者会，拒绝香港警务处国安处提交支联会成员资料的要求，并宣布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商讨解散议案。之后香港保安局针对有团体公然拒绝警方要求发出警告，促请悬崖勒马。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机构中联办的发言人说，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依法行事，要求支联会交代相关资料。中国国家传媒新华社发表文章称，反中乱港组织支联会违法作乱，已经走入穷途末路，垮台是历史的必然。自1989年以来一直支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香港支联会9月5号召开记者会，副主席周幸彤强调，支联会强烈否认是警方所谓怀疑的外国代理人。他批评警方随便指控民间团体为外国代理人，然后引用实施细则要求调查，索取的资料有无限追索期。身为大律师的周幸彤仲批评，警方在信件中未有提及任何指控理据，并没有列明所涉罪名，连支联会代理哪一个国家组织都讲不出。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报道，在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七个多月之后，美国商界对拜登政府的中国贸易政策越来越沮丧，因为前总统特朗普施行的对抗政策仍然延续，而拜登总统在对中国的经济接触和贸易政策上未有多少的清晰度。报道表示，全球两个经济体的关系裂痕依旧严重，美国对数以千亿计美元的中国入口商品的惩罚性关税仍然向征收紧，这样令到很多好像是高通、恩特尔和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在应对中国市场上举棋不定，看不到多少双方的脱欧会很快结束的希望。令到一些商界人士沮丧的是，拜登总统扩大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惩罚措施，今年七月增加了对中国官员的制裁，惩罚他们在损害香港民主和自由上的行为。此前的六个月，拜登总统还发布行政命令对更多中国公司制裁，禁止美国投资这些与中国军方有关或出售用于迫害宗教自由和异议人士的监控技术的公司。报道表示，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仲未有讲明点样处理与北京的经济关系，即是话会在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广泛的审查之后进行说明。这个审查过程持续了几个月，未有结束的时间表。因此，美国商界在进行密集的游说活动，要求取消针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这样会令到商家更容易依赖中国的工厂，而不是在美国或其他地方投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年夏天表示过，对中国的关税伤害了美国的消费者。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星期日承诺，如果剩低的美国人想离开阿富汗，美国将会设法将他们撤出阿富汗。但一位重要的共和党外交事务国会议员说，塔利班叛乱分子正在阻止大众离开喀布尔机场。白宫办公厅主任克莱恩对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说，美国官员认为，自从美军撤出最后一支部队的大约一个礼拜之后，大约100名美国人仍然在阿富汗。如果他们想离开，我们将会设法让他们离开。克莱恩说，可能通过恢复飞往卡塔尔的航班。他说，美国将会继续努力帮助多年来协助美军的阿富汗人逃离阿富汗。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反对党重要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福克斯星期日新闻节目中表示，根据美国情报简报，他认为上个礼拜美军最后一次飞离喀布尔的时候，几百名美国人被抛在后面。他说，自那阵时之后，并没有任何美国公民离开过阿富汗。 阿富汗一個武裝反對派組織指揮官星期日說，他歡迎宗教學者提出的建議，如果塔利班從他的家鄉北部的潘傑希爾省撤軍，他將會同塔利班舉行和平談判。艾哈迈德·马苏德通过他的组织的面书网页上的一篇贴文提出了这个提议。同一日，塔利班部队声称他们在占领了潘杰希尔省的其余部分之后，已经奋战进入省会巴扎拉哈。多个消息来源仲证实，在星期日的战斗中，抵抗组织官方发言人法希姆·达什提以及马苏德的表弟阿卜杜勒·姆杜德将军被杀。抵抗組織的面書貼文援引馬蘇德的話說，如果塔利班組織停止在潘傑希爾和安達拉布的軍事襲擊和行動，國家抵抗陣線準備立即停止戰爭，實現穩定的和平。安達拉布是鄰近巴格蘭省的一個地區，位於潘傑希爾的入口處。馬蘇德的聲明是對阿富汗傳媒報導的回應，這些報導稱一個宗教學者委員會呼籲塔利班接受談判解決方案，結束戰鬥。潘傑希爾是塔利班統治下僅存的最後一個武裝抵抗區域。基內亞軍方成員星期日發動一場明顯的政變，在國家電視台上宣布他們逮捕了總統阿爾法孔德，廢除國家憲法並封鎖陸地和空中邊界。據法新社報導，軍政府隨後宣布全國宵禁。孔德在星期日的行蹤尚未清楚。法新社報導說，他收到孔德一段錄影的片段，孔德穿着住襯衫和牛仔褲，坐在士兵圍住的梳化上。當一名士兵在錄影片段中問他是否受到任何傷害時，孔德未有回答。10月份，總統在修改憲法允許他再次參選之後贏得到第三個任期，這場有爭議的選舉在全國引發暴力抗議。陸軍上校馬馬迪杜姆布亞前法國外籍軍團成員星期日出現在國家電視台上，身上披住基內亞國旗。杜姆布亞說，我們解散了政府和機構，我們號召我們的軍中兄弟加入人民的行列。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支聯會拒絕向警方國安處提交資料，中聯辦及港府回應違法必受嚴懲。香港警方國安處8月底向支聯會7名常委發信，指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要求支聯會交出2014年起的會議記錄，以及與海外或台灣政黨、政治組織的金錢往來等資料。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和3名常委在星期日召開記者會，表示不會向國安處提交任何的資料，並強調拒絕配合當局散播恐懼。周恆彤強烈否認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批評警方指控無理，正考慮提出司法覆核。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港府保安局和警方在星期日分別發表聲明，回應支聯會拒絕交出資料。中聯辦表示，法律絕對不是擺設，違法必會受到嚴懲，堅決支持警方追究及嚴格執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香港警方國安處人員8月25號向支聯會7名現任常委，包括正在監獄服刑的正副主席李卓仁、何俊仁和另一名副主席周恆彤，4名常委徐漢光、梁錦威、陳多偉和鄧岳軍派發信件。警方的信件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引用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要求支聯會提供多項資料，包括支聯會由1989年成立以來在香港的職員和成員名單，並且要求提供他們的任職時段以至住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支聯會由2014年起至今的會議記錄。 支聯會2014年起至今同華人民主書院、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中國領域外或者台灣的政黨和其他追求政治目的的組織、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的前助理 Mark Simon 的活動，並且要求交出聯繫記錄、負責人資料、會議記錄等等。信中表示，由於周幸彤是支聯會的幹事，根據實施細則，他要確保支聯會在星期二，即是9月7號或者之前，向警方提交所有要求的資料。警方又表示，如果沒有遵從通知規定，周幸彤作為幹事即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港幣100,000元，即是13,000美元，同埋監禁6個月。而根據實施細則，如果提供的資料是虛假、不正確或者不完整，提供資料的人亦都屬於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港幣100,000元，即是大約13,000美元，同埋監禁2年。在警方國安處要求支聯會交出資料的限期前2日，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和三名常委梁錦威、徐漢光和鄧岳軍星期日，即是9月5日在暫停開放的六四紀念館召開記者會。周幸彤表明不會向國安處提交任何資料，他又批評警方今次開了一個好壞的先例。
我們是不會向國安處提交任何資料的。國安處今次用國安法的43条附表5這樣去向支聯會和其他團體發出信件，是開緊一個很壞的先例。他現在是隨隨便便這樣去指控一些民間團體是所謂的外國代理人，就話自己有權去查你哋嘅家宅，甚至根據鄧炳強所講，係可以無追訴期咁查到你成立為止，查到你回歸為以前嘅所有資料。
周幸彤表示，警方國安處向支聯會發送的信件當中沒有列出任何理據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批評警方的指控毫無理據，質疑警方以魚翁殺網、釣魚搜證的方式執法。
喂，你現在說我們是外國代理人，我們代理著哪一個先？你總不能夠說支聯會是代理著除中國之外的全世界吧，是不是？咁完全係一個毫無理據嘅出信啦。總之佢就叫你交曬所有同外國組織政黨嘅資料，魚翁殺網咁問嘅，其實係咁樣嘅寫法，我哋不能夠不指出佢係一個魚翁殺網式嘅問法，似乎係用一個釣魚搜證嘅方式，只要佢撈到任何同外國組織的聯繫，就調翻轉有所謂的證據去話我哋是外國代理人。
周幸彤表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很多民間組織和個人大部分都有同外國的朋友組織有聯繫，他認為這些都是正常不過的來往，質疑警方國安處的解讀要令到香港的公民社會變成閉關鎖港。他又批評警方國安處有任意執法之嫌，違反自然公義。
在封信度是完全沒有講到你查了什麼案啊，你查了什麼罪名啊，跟支聯會有任何相關啊，甚至連支聯會是不是他們的嫌疑人，其實是沒有講清楚。那這些這樣的要求是完全違反所有自然公義的準則。再白啲講，佢俾出嚟嘅信息就係國安處做嘢，唔使同你解釋，唔使俾任何理據。我中意查邊個就邊個，邊個就必須要跪低聽命。
周幸彤强烈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他强调支联会是1989年开始由港人自发成立的组织，每年由成员团体以民主的方式选出常委等等。他又表示支联会的成立亦都是反映香港人不会盲从权力，无论是本国还是他国的权力的独立思考。
咁喺支联会嘅立场，我哋系强烈否认我哋系外国代理人。支联会嘅历史反映嘅正正系香港人唔会去盲从权力，不论系本国定系他国嘅权力嘅独立思考。我哋32年至今嘅五大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是香港人見到六四屠城這個這麼大的不公義之後自發的訴求。
周幸彤表示，支聯會代理的是人民的良知，不是任何國家的利益。他又批評當局似乎覺得民間不會有獨立思考的聲音，所有的講法只是來自國家的操控和來自國家的一言堂。
如果你硬要話支聯會係一個代理人嘅話，我哋代理緊嘅係人民嘅良知，唔係任何國家嘅利益。而且國安處咁樣嘅講法，如果佢係想講我哋每年六四維園十幾萬、二十萬嚟到嘅市民都係代理緊一啲外國嘅利益，咁呢個其實係對每個個人嘅自主性、獨立性的極大侮辱，其實都反映緊現在呢個國安時代非常錯誤的觀念。當權者似乎覺得民間就不可以有獨立的思考、獨立的聲音，所有的立場都是一些國家、外國去操控的。
周幸彤表示，支聯會認為警方國安處發信要求交出資料是一個濫權的行為，甚至可能是不合法的行為。
面對國安的濫權，我們最起碼可以做的是拒絕去配合、拒絕去縱容這些這樣的濫權的行為。權力這隻怪獸是每一個人合作去養大的，但是反過來說，就正正是代表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力量去限制、去收走這些的權力，正如國安處沒有辦法去命令我們交出資料一樣。而這個也是我們身為常委對我們的成員、對我們的支持者最起碼的保護。
周幸彤又強調，支聯會拒絕配合當局的濫權，以及在公民社會當中散播恐懼，各常委已經有心理準備，今次的表態不配合警方交出資料，可能會引起新一輪的拘捕行動。
而且國安處想透過逼迫公民社會的團體去交出大量資料，令所有公民社會網絡裏面的人處於恐懼之中。我們在這裡就清楚表達，你們的恐嚇到我們為止，我們是不會幫你去散播這個恐懼。
周幸彤坦言，面對日益嚴峻的政治風險，支聯會必須思考是不是應該以目前的法律形式繼續運作。他表示，過去兩年支聯會多名常委和前任常委都因為參與抗爭而官司纏身，而且按照目前的形勢，今年11月現任和前任多名常委都可能會入獄，繼續競選常委的人都必須要有入獄的心理準備。周幸彤表示，經多次商討，常委會亦都無法達至一致的決定，最終只是以過半數通過將解散議案交由 会员大会表决，支联会将会在9月25号下午2点在六四纪念馆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商讨这件事。周幸彤表示，支联会现有百多名会员，会员大会必须至少要有20人出席，并且得到 75% 的会员通过才会解散。如果会员大会仍然未有是否解散的共识，支联会将会继续运作。出席记者会的支联会常委邓岳君表示，9月25号是中国著名作家鲁迅140周年诞辰。鲁迅曾经讲过希望救救孩子，他呼吁各界关注中国大陆最近将习近平思想列入中国全国各地大中小学各科各年级的课程教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随着日本领导层近几个月以来对台海安全的关注越加公开，日台双边关系亦都有更加紧密的发展。上个礼拜，日台执政党外交防卫2+2对话甚至触及到未来彼此防卫合作的问题。虽然日本高官公开谈论台海议题是不是代表了日本对台政策有所改变有不同的看法，但有学者说，日本在台海议题上公开表达与美国一样清楚的立场，对中国有威胁作用，亦都增加到台湾人民的信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日本的自由民主党和台湾的民主进步党上个星期举行外交防卫政策意见交流会，亦都是被外界称之为2+2安全对话的视讯闭门讨论。在近几个月以来的日本政府官员以及2021年防卫白皮书都在台海议题上面有公开表态和论述之后，这个触及敏感的日台安全与防卫合作对话亦都受到很多的注意。参与对话的台湾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身兼立委的罗志正在闭门会谈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说，虽然对话形式是党对党，但是因为双方都具有国会议员的身份，所以某个角度亦都代表双方政府在做提升关系的努力，就是在中国可能的压力之下，双方都承诺亦都表达强烈的意愿，令到这个对话持续进行。罗志正提到，会谈之中不单止提及美日台三方合作的问题，事实上亦都不单止是只有美日台，包括台日在第三国是不是有可以合作和努力的方向，这个部分的确有非常正面的交换，不过具体内容他不便对外说明。另外一位参与会谈的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成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在提到双方关于台日军事合作的问题的时候表示，国防议题的讨论是会谈的重点，不过由于军事合作的问题非常敏感，内容亦都不便对外透露，但是双方都表示会将彼此的意见转达给各自的防卫部门。蔡适应说，对话中台日都对中国威胁感到忧心，日方对中国在日本西南部海域军机军舰的活动非常担忧，亦都表明将会增加国防开支强化西南部海空优势。台湾方面就说，将增强对东北部海空的防御。至于未来台日海巡部门是否可能合作，他说在台日海域相通的情况之下，双方推动海巡合作是有可能性，亦都非常乐观其成的。日方亦都认为这些是应该推动的方向。日本参议员佐藤正久在会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以日本的议会制度来到讲，执政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政策有相互关联性，他认为这次和台湾的对话意义重大，特别是在日本和台湾政府之间难以进行对话的环境之下。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研究员善学认为，从近来一系列发展和日本高官关于台湾的发言来看，日本已经在外交以及安全政策上面做出真正根本性的改变，而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亦都反映了这个的情况。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问题只是限于菅义伟以及拜登的联合声明，这样他会记录来讲， 呢啲只係一個一般嘅聲明，並冇任何嘅意義。但係有好多日本政府嘅官員公開談論台灣、日本嘅對台政策以及台灣嘅安全。佢認為東京對台灣嘅穩定以及台灣繼續以台灣存在係嚴肅嘅。日本防衛白皮書嘅句子亦都將嗰一個想法陷入一個正式嘅文件當中，包括日本首相菅義偉、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外相茂木敏充、防衛大臣岸信夫、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近幾個月嚟都曾經提及台海安全重要性嘅問題。麻生太郎在七月初關於如何台灣發生危機，日本將同美國聯手應對的講法，甚至引嚟北京當局的抗議，指責麻生太郎的講法極其錯誤和危險。善學話：當然很明朗的就是有政治人物去談論他，同是不是會對他有所行動是不同的。他預期未來幾個月或者明年事情會更進一步的發展，東京必須決定如果發生軍事突發的情況的時候，他在台灣議題上面真正能夠做的是什麼。不過日本的公開表態為其他還在觀望的國家提供了一個開口，所以他們可能見到其他地區國家開始採取更堅定的立場，而不是只有美國。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福田元這個星期在華盛頓智庫史丁生中心一場關於日台關係的視訊討論之中說，日台執政黨的二加二會談顯示日台議會間的交流勢頭正是加快，不過這些反映的是日台民間和社會更有好緊密的關係。雖然日本高層官員發表一系列關於台海安全的言論，但除了防衛白皮書的例外，日本政府並沒有宣布對台灣的政策有任何改變，日台之間的合作仍然是非傳統安全領域多過於傳統安全領域。他認為這個趨勢在近期內將會持續，不過福田元亦都同意近來一些發展的確顯示長期以來被日本政府視為禁忌的日台傳統安全合作現時已經開始有公開的談論。由於美日台和日台在這方面的對話容易引起注意，同時也考慮到地區長期以來的國際關係的態勢，最近最實際的發展是在美國的倡議之下，將美日台相互間的安全對話連結起來。雖然福田元並不認為日本政府對台灣的官方政策有所改變，不過與會的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黃宏仁說，華盛頓和東京一直以來對台海的模糊政策已經逐漸清晰，這些是要對中國發出明確威脅的信號，如此亦都令到台灣人民的信心增加。他又說他認為大多數台灣人民都會同意，目前美國和日本都已經將他們的模糊政策改為清晰，這些給了中國發出一個清楚的訊息，就是你可以在台灣和美國或者台灣和日本之間玩遊戲，不過目前台灣的朋友美國和日本已經做出清楚的表態，這些也好像在說你可以有一個威脅的效果。黃宏仁說美國和日本都不想要和中國發生戰爭，因此他藉由展現明確意圖來到防止情況變得更差，而兩國對台灣的支持亦都能夠令到台灣人民更有信心持續目前維持台海現狀以及參與地區事務的政策。布魯金斯研究所東亞政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阿當尼夫亦都不認為近來日台關係這些正面發展顯示日本對台海的官方立場有重大的改變。尼夫在8月18日的《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說，日本政府自1972年以來對台灣以及它可能在台海衝突之中可能採取的反應一直都保持模糊的立場，即使這個立場和美國對台海的模糊政策類似，但是東京傳統上一向遠比華盛頓更不願意公開批評北京對台北的脅迫的意圖。日本政府優先強調的是他希望台海兩岸以和平式的解決彼此間的議題。尼夫認為即使東京明顯地珍視他和台北的非官方關係，亦都尋求台海和平穩定，但是他對一個假設性台海衝突的反應仍然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日本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面的模糊性是有意為之的設計，因為這樣做被認為具有威脅的價值，而且看來不是幾有可能改變。 不過李夫亦都表示，日本領導層關於台灣的言論改變並不是在戰略、外交或者政治真空的情況之下發生，他們見到東京顯著提高對中國日益增加的實力，以及他的脅迫政策的擔憂，包括他對民主台灣的做法。同時東京亦都採取重要措施來強化與華盛頓以及其他美國盟友的安全關係，美日與台灣的務實合作正是深化，例如對捐贈台灣新冠疫苗的運送這件事上面緊密協調就是一個例子。他又說日本官方近來的言論，包括防衛大臣岸信夫在6月關於台海和平穩定與日本有直接聯繫的講法，再加上防衛白皮書有關台海安全的描述，都顯示這是一個值得繼續觀察的重要的議題。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在上個禮拜二8月31日完成了從阿富汗的撤軍，同時暫停了在阿富汗的外交存在，將對阿富汗外交工作轉移到多哈。然而中國駐阿富汗大使館仍然繼續運作，似乎相信重奪政權的塔利班能夠和平重建國家，保障中國在阿富汗的利益和人員安全。分析人士說，就目前而言，塔利班是唯一能夠依賴的主導性力量，但是鑑於宗教和歷史因素，並沒有組織可以保障絕對的安全，阿富汗未來局勢仍然不明朗。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阿富汗當地時間8月31日凌晨前，最後幾架的美軍飛機離開喀布爾國際機場，完成了從阿富汗的撤軍。拜登總統表示，美方將會繼續幫助更多處於風險當中的美國人、阿富汗人以及其他國家的公民離開阿富汗。而與此同時，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暫停運作，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美國對阿富汗的外交工作轉移到了多哈，未來是否重開駐喀布爾大使館取決於塔利班的表現以及當地的總體安全形勢。其他西方國家的外交官亦都表示，國際社會將會根據塔利班的行動來決定緊接下來是怎樣做。中國方面則是表示，美國等國家是應向阿富汗提供經濟、民生及人道援助，幫助阿富汗和平重建，不能夠一走了之，給予阿富汗和該個地區留下了一個爛攤子。北京還表示，各方有必要與塔利班進行接觸，積極人道。北京目前看來是支持與塔利班的合作，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表示，北京準備繼續與阿富汗發展良好的鄰合作關係，在阿富汗的和平重建當中是發揮建設性的作用。研究中國和安全問題的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教授桂北池表示，安全問題是北京的首要關切，北京不希望出現可能影響他穆斯林人口的更多的極端組織。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是希望阿富汗組建開放包容有廣泛代表性的政府，奉行溫和穩健的內外政策，堅決打擊各類恐怖勢力，與各國友好相處，順應本國人民願望以及國際社會普遍期待。在阿富汗過去幾個星期安全局勢不斷升級的時候，中國駐喀布爾大使館仍然是運作，似乎是對重新奪取政權的塔利班的一種信任以及是支持。研究中國與中東關係的美國馬里蘭商保大學教授馬海雲認為，中國目前對阿富汗局勢是半悲半喜。他說，中國喜的是美軍撤出阿富汗，不再從中亞方向對中國形成包圍圈，悲的則是沒有安全保障。中國在阿富汗的商業投資過去20年裏面，亦都從美國以及北約提供的安全保護當中是受益。他說，這個亦都可以解釋點解在美國宣布撤軍嘅時候嘅節點之後，中國馬上安排撤出咗本身國家嘅公民。據中國官媒報導，中國政府在7月初係派專機撤離在阿富汗嘅210名中國人。中國外交部表示，目前只有零星嘅人員自愿留在阿富汗，當地嘅使館已經同佢哋保持密切嘅聯繫。馬海雲認為， 中國唔反對塔利班上台執政，但係亦都唔係好高興。但係冇辦法，因為目前嚟睇，塔利班係唯一可以依靠得住嘅主導性力量。中國對塔利班最大嘅擔憂係嚟自特厥斯坦伊斯蘭黨，亦就係中國所聲稱嘅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嘅威脅。塔利班曾經為一啲反抗中國統治新疆嘅維吾爾族武裝人員提供庇護。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響七月底響天津會見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巴拉達爾嘅時候，將塔利班稱為係阿富汗舉足輕重嘅軍事及政治力量，但係亦都提出希望塔利班同東伊運等恐怖組織劃清界線，予以打擊。巴拉達爾承諾，塔利班決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阿富汗領土做危害中國嘅事情。馬海雲認為，雖然塔利班目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由於阿富汗本身的宗教以及社會狀況，這種依靠並不能帶來全方位的安全保障。馬海雲對美國之音說，阿富汗歷史上從來是沒有國家權力延伸到每一個村落、村莊或者是部落。他說，阿富汗國內派系複雜，中國或者可以在城市或者是同政權高層建立聯繫及進行關係維護，得到塔利班的保護，但是在地方就是需要同基層的互動和合作。他說，如果在阿富汗獲得更加廣泛的安全保障，應該是依靠當地的宗教民族的網絡，但是這方面中國其實是最缺乏。他說，阿富汗他家的周邊國家可以通過當地的兄弟民族的利益來最大限度保障安全，避免傷亡，但是中國缺乏這樣的文化資源。其次，他亦都指出，阿富汗所有的政黨都是伊斯蘭政黨，他們對宗教文化的重視肯定遠超其他的國家，中國針對維吾爾穆斯林人口的政策或者會引起塔利班中堅強硬派的反感。而且對東伊運出於宗教因素，塔利班亦都唔可能對佢開刀。如果中國過分施壓，可能仲會適得其反。貴不辭亦都認為，塔利班目前係所有最差選項當中嘅最好選項。但係塔利班是否能夠成功保護中國嘅利益，提供安全保障，即係另當別論。他說，阿富汗仍然係分裂以及係混亂嘅，響喀布爾嘅城市裏邊，中國大使館仍然是運作或者是安全的，但是鑑於這個國家很多其他地方仍然處於混亂以及分裂當中，喀布爾之外的利益是否能夠得到充分的保護，不應該期待中國或者其他任何國家對此充滿信心。塔利班在重掌政權之後試圖展現溫和姿態，以期待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塔利班近來表示願與各方一起致力於組建開放包容的政府，尊重婦女工作以及受教育的權利，願與鄰國以及國際社會和諧相處。但是分析人士說，塔利班能否是處理好與地方勢力以及各派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解決經濟、貧困以及毒品的問題，穩定阿富汗局勢，都是仍然有待觀察。貴博士表示，塔利班內部對於如何執政亦都會有不同的聲音，他是否會落實承諾，目前來看仍然為時尚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和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巴斯星期五9月3日合力推出跨黨派法案，為應對美國國內和國際人口泛濫問題以及現代勞役現象提供資金和援助。據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法治國會山報導，這項名為2021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人口泛濫受害者防止和保護法的議案，為20年前的同名法案再授權並進行內容更新，目的是在於打擊人口泛濫所製造出的現代勞役問題。法案將加強美國國內和國際對世界人口泛濫問題提供資金和援助，包括為人口泛濫新患者每年撥款$3,500,000作為住房和其他援助，同時提供就業和就學補助項目。今日我們與性和勞動泛濫的禍害現代勞役制度進行鬥爭，並且在此
致力於將佢廢除。長期致力於關注各項人權議題的史密斯眾議員在星期五的網上記者會是這樣說的，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非洲全球衛生全球人權及國際小組委員會主席巴斯在記者會上表示，除了提供資金補助，政府還必須要強化對人口販運生還者心理健康的協助。巴斯眾議員在記者會上說，法案當中還包括一個國會的共識，這個就是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和社會福利工作者必須接受有關識別和應對人口販運和創傷的培訓，才得以延續他們的執照。巴斯還提到，在他所代表的洛杉磯選區，當地人口販運的受害女童年齡平均只有12歲，這些女仔通常都是從寄養家庭逃走，或者是從寄養家庭中遭到綁架而受害的。法案還將新增條款要求透過對工作人員進行反人口販運培訓和行為準則，增加對聯邦政府和外國政府、酒店和航空公司的追責。法案提到，國際人口販運問題為全球第二大犯罪活動。史密斯議員還提到，法案接著下來將會遞交到相關委員會進行審議，我希望他們能夠非常非常快速地推動這項法案。他說，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19世紀廢除奴隸運動著名黑人領袖，9月3日為他開始推動解放奴隸制度183週年紀念日。史密斯眾議員說，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在這一日提出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為名並致力於打擊人口販運問題的新法案格外具備意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後代肯莫里斯星期五亦透過網上參與記者會支持這項法案。他強調，教育是打擊奴役現象的重要工具，同時注重預防才是解決兒童淪為人口販運受害者問題的根本之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自去年年底以來，中國監管機構開始針對該國科技公司為主的大規模打壓，來到促進所謂的社會公正。分析認為，這些鎮壓行動正在損害中國私營企業的競爭力，並將會長期損害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增長前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報導。
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的高层会议星期一指出，针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监管正在取得成效。中国官媒新华社援引会议的内容表示，他们加大了反垄断监管力度，依法查处了有关平台企业垄断以及是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初见成效，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稳步向好。会上边仲强调，中国官方将引导督促企业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从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去年年底在美国上市被叫停之后，中国监管机构一直在扩大整顿范围，扩展到网约车、交配行业、游戏产业、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北京叫停或者罚款了几十家中国的公司，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收紧监管的政策。中国官方认为，上述的措施是有利于解决社会、经济及国家安全问题，但是专家指出，中国针对科技公司的严格控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显然会扼杀创新，并且产生经济成本。私营企业的增长速度一直是比国有企业快，而且是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盈利能力。短期的经济损害正在发生。星期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月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环比大降 5.8 个至到 47.5， 为去年2月以来的首次收缩。美国金融公司的亚太高级市场分析师哈雷在星期一的分析当中解释说，随着对更加广泛干预的担忧上升，这些的钳制措施，尤其是在科技以及教育领域，正在影响国家的就业担忧，以及更加广泛的消费者信心。 荷蘭國際集團上週下調了對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預測，預計第三季度以及第四季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速將會分別同比放緩至 4.5% 以及 5%， 全年增速從 9.2% 下調至 8.9%。 ING 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彭海瑤在解釋下調原因的時候援引了中國公司面臨的監管壓力，聲稱這個很可能會增加中國企業的成本。他在分析當中說，企業是需要採取更大的措施來加強公司治理以及社會責任，他們是需要努力走向監管機構的前面，有很多事情可能會增加企業的成本，包括對數據存儲的控制、員工的福利以及他們的產品如何影響國家的政策。中国的科技巨头已经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近日承诺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是数十亿美元，以响应中国政府共同富裕的号召。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等大型公司都表态表示将会专注于为社会创造价值的项目。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的高级研究员罗伯茨表示，新的监管打压损害了科技公司的增长要是盈利，影响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利益。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他们专注于和他们的业务无关的事业，从社会意义来看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创新能力。一些互联网巨头的主要业务亦都受到了新政策的正面冲击。中国监管机构将目标对准了数据收集以及使用，对于11月1号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任何组织减少数据收集，并且严格限制数据的跨境输出。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全球技术政策专家特廖诺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一些公司来讲，他们是需要使用数据，而现时他们必须要对数据以及数据的使用方式进行调整控制。对于教培行业而言，前景更为惨淡。之前中国官方宣布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教培行业进行全面的整顿，教授学校课程的公司被禁止盈利、筹集资金或者是上市，这个引发了行业内大量失业，海内外上市的教育类公司股价崩溃。海投宏观高级中国经济分析师普利查德在这个月的一篇分析当中说，外界对私营企业受到的干预表示担忧，质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接手确保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他说，共同繁荣的运动最终可能会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国家，但是他无法保证这些资源会被更好地利用。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国有部门一直难以有效地配置资本、债务以及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部门所造成。虽然面临住经济风险，但是北京已经发出信号，未来几年将会对企业进行更多的监控。中国官方公布的文件表示，强化反垄断亦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今年最重要的8项经济任务之一。中国资本主义神话《工人、工厂与世界的未来》的一书的作者罗伯茨表示，中国领导层认为为了政治目标，他们可以牺牲部分的经济生产能力，而且他们并不满意互联网巨头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备受民众追捧。罗伯茨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能认为为这些必要的攻击目标付出短期的经济代价，但是最终他们将会拥有一个仍然增长的较快的经济。在同美国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底下，中国重新开始大力扶持国有企业，财政资源向半导体、芯片以及电池等被视为是核心技术的产业注入。但是现实的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抱有相当的技术领先优势。罗伯茨指出，这种做法可能得不偿失，目前遭到打击的是中国最具活力、增长最快并且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产业，并且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罗伯茨表示，如果他们将所有的钱都投入到经济中生产力较低的部分，他们就根本没钱来处理社会福利差距等问题。 當然亦都冇錢嚟處理日益增長嘅老齡人口，因此佢係認為有一個真正嘅可能性，即係未來嚴重嘅經濟成本。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上個禮拜四9月2號抨擊聯邦最高法院以5-4嘅裁決，去允許德州禁止大部分墮胎嘅法律生效。拜登稱這個是已經對存在近50年的允許婦女墮胎的憲法權利進行前所未有的攻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拜登表示星期三晚間的這項裁決允許德克薩斯州禁止墮胎，釋放了憲法混亂並且授權自場系執行人製造災難性的影響。位於美國西南部的德克薩斯州是美國人口第二大州，德克薩斯州的12個大部分由共和黨領導的州都立法禁止心跳墮胎，通常在懷孕6個星期能夠探測到胎兒的心臟收縮的時候禁止墮胎，有時婦女在這個時候還未有發現自己懷孕。法庭過去都阻止執行這一類的禁令，理由是他們是違背了1973年羅素韋德案的歷史性裁決。美国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给予了美国女性在没有政府过多干预的情况之下堕胎的宪法权利。德克萨斯州的反堕胎法律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令到普通公民有权起诉堕胎诊所，以及任何在怀孕6星期之后协助或者怂恿堕胎的人，胜诉的人将会至少可以拿到$10,000。拜登说完全陌生的人现时有权将他们自己置于女性面临的最私密、最个人的健康决定当中，这个的法律过于极端，甚至不允许例外处理强奸或者乱伦的情况。他说获得赔偿的可能实际鼓励了公众是轻重。德克萨斯州的堕胎服务提供者要求联邦最高法院阻止这一部法律的生效，但是最高法院的5大法官星期三在一项没有签字的命令当中说，挑战者没有满足叫停这部法律所必须具备的双标准。这项命令同时表示这部法律可能面临着其他的法律挑战。这项的命令表示我们得出这个结论的强调，我们并不是号称要明确解决申请人的诉讼提出的任何管辖权或者是实质性的主张，尤其是这项命令并不是以德克萨斯州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任何结论为基础，亦都绝不是限制对这部德克萨斯州法律提出的其他符合程序的异议，包括在德克萨斯州的州法庭里面提出的异议。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3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这项决定，5名保守派大法官阿里托、托马斯以及3名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巴雷特、冈萨奇以及是卡亚洛，构成了令到德州法律生效的多数。这一部的法律立即禁止至少 85% 的德州堕胎者的健康服务。大法官索托马若尔在不同意见当中说，根据现有的先例明显是违宪。索托马若尔表示，当禁止执行一项公然违宪，旨在是禁止妇女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并且逃避司法审视的法律的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多数大法官选择将他们的头埋在沙里边。这个德州法律星期三开始生效，联邦最高法院发布这项命令之前，支持这个法律的人就是在称赞高院是未有出手阻止。他说今日无疑是历史性以及带来希望的一日，帮助这部立法局通过的德克萨斯州组织人类联盟行动的尤曼表示，德克萨斯州是探测到心跳后禁止堕胎成功保护我们当中的最弱势者，也就是尚未出生的孩子的一个州。德克萨斯州的堕胎诊所表示，如果一位女性最后一次月经之后超过了6星期，他们将不再为他们终止怀孕。拜登星期三在一份声明当中批评了这一部的法律，在美国最高法院公布了以5-4决定不阻止他生效的决定之后，他又再批评最高法院。拜登说多数大法官在没有听证、没有一个下级法庭的意见、没有适当考虑议题的情况之下就这样做，侮辱了法治以及是所有美国人都具有寻求我们法庭补救的权利。拜登表示我们的国家的最高法庭 未有利用自己的最高权威来确保公平获取公正，而是在法庭西理的程序上面，令到数百万需要关键生育护理的德克萨斯州女性蒙受苦难。拜登表示，他命令白宫性别政策委员会，亦是白宫律师雷牧师，启动全政府式的努力来回应有关的决定，看看联邦政府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保护德州的堕胎服务可及性。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最高法院在黑夜里面作出的维护公然违宪攻击妇女权利以及健康的懦弱决定令人震惊。这个极端党派性的法庭选择了没有一次全面审议意见书、口头陈述或者提供一份全面签字意见的情况之下就选择这样做的可耻行为。佩洛西说，众议院将会就这项的措施进行表决，将堕胎权利纳入美国法律。堕胎权利是美国政治生活当中最有争议性的议题之一，虽然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都支持维护将近50年的历史的罗素韦德案的裁决，但是共和党占据多数地位的保守州份的议会已经通过了很多立法来限制堕胎的数量，一些反堕胎议员正在积极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彻底禁止堕胎。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在10月份新的审议期开始之后听取密西西比州禁止怀孕15个星期之后的大部分堕胎的立法的陈辩，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占6-3的多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每年在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庆祝劳工节，庆祝美国工人对美国成功和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劳工节源于19世纪工业迅速发展产生巨大变革的时期，美国甚至在南北战争1865年结束前就已经准备开始农业到工业生产的经济转型，尤其是在东北部的主要城市当中，新发明令到机器取代了人力生产，提高了生产的速度，增加了生产类型，铁路网络的不断扩张，同时将材料迅速运往工厂，将产品迅速运到市场。这一类的变革极大增加了对工人的需求，寻求就业的美国人从农村涌向纽约、芝加哥和匹兹堡等工业中心，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亦都一波接一波地抵达，希望找到工作和新的机会来到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随着经济的不断扩张，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工厂、钢厂和矿井做工，每周七日，每天工作12小时，他们通常领取最低薪水，经常在严酷甚至危险的条件之下工作。此外，雇佣儿童亦都十分普遍，有些儿童甚至只有5岁，领取的薪水只有成年人每小时20美分的零头。为了增加和雇主就更好的薪资和工作条件的谈判力量，工会得到扩大而且更加积极，他们组织罢工和集会。由于罢工工人和受雇的破坏罢工的人不断发生冲突，罢工集会因此经常发生暴力。作为抗议的一部分，纽约市10000名工人1882年9月5号无薪告假，从市政厅游行到附近的一所公园参加首次举行的工人假日。首次要求承认正式工人假日的建议表示，这个节日应该包括一个街头游行，然后是工人和家人的娱乐庆祝。今日劳工节周末标志着夏季的正式结束，为了延续这个节日起源的传统，今日的劳工节依然举行游行和家庭聚会、野餐、派对和烧烤。 克里夫兰总统1894年签署立法，宣布劳工节系全国假日。他当时表示，真正的美国情感承认劳动的尊严以及荣誉在于诚实辛劳的事实。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